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大家好，又在空中相会了。这一周有看了什么好电影吗？时间来到了暑假，正是新片上映的旺季，几乎每一周呢都有国内外好片上档，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时间进场来看电影哦。节目呢访问了这么多的梦想家，他们拍出了各式各样的作品，最终呢就是要把电影呈现到观众的眼前，召唤更多人进戏院来观赏。那让一部片呢不只是拍出来而已，更是希望可以被推进到生活里。那但这件事情呢要靠的就是电影行销和宣传的力量。我们今天邀请到华映娱乐副总经理郭志成 Rex， 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呢电影行销的第一线，来分享电影怎么样被看到以及观众如何被说服。另外节目声音的位单元也要来介绍入围第60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的小小，一首用钢琴和弦乐说出孩子心里的孤单与渴望。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好，我们很快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也就是华映娱乐的副总经理郭志成 Rex。 Hi Rex。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安，我是华映娱乐的郭志成。
谢谢 Rex 特别拨空来，因为他很忙，他每周都有新片要上。我先替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他。那我们的郭志成副总经理，他参与电影发行跟行销工作已经超过20年了，而且操作过非常多的港片啊、恐怖片跟国片的市场推广。他看过这个整个电影市场的起起落落，而且他最擅长用观众的角度来帮每部电影找到最合适的出场方式以及登场的方法。那他当然参与过很多无数经典作品的发行，而且也非常关注台湾观影的整个市场的转变，所以今天呢要请他好好来分享一下。那当然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您分享，大家我都会被问到当初为什么踏进这一行。
OK， 好，我先更正一下哈，我入行快30年、
oh.
对，可能因为前10年大家对于电影行销这个职务上呢可能不是这么的重视，所以容易被忽略掉。
哇，30年都该退休了耶您现在反而还在黄金期耶。
对，但是就是还是一本初衷吧，就是当初会入这一行呢，就是因为是喜欢想要从事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但是因为自己本身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一开始入行的时候是从电视制作开始，然后刚好有个契机可以进入电影圈。那因为不是科班，所以也不会参与到创作的核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从行销这个部分开始入行，是这样子。
哇，真的都是因为很爱电影。我发现很多如果在电影本科可能干不到10年就离开了
其实在拍摄现场是非常辛苦。
那电影到底对你来说是什么魅力啊？而且为什么会这么一做就做这么久？
电影的魅力在于跟一般的产业不同，是因为每个电影就是一个题材，就是一个人生，就是一段故事，所以可能个性上面会比较不喜欢受拘束。那因为我们被投入一部电影，你好像经历一个故事，然后很快的重新收拾起心情，然后再面对下一个故事。那有不同的故事，就是也有很欢乐的、很热血的，然后甚至在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是在行销，等于是二次创作，等于是我们接受到这个电影的成品之后，那我怎么去包装它？所以其实也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过程。
要很多创意的展现跟发挥。
是 是，
但是电影的位置这么多，您为什么选择了行销，甚至一开始没有人知道这10年？
就是我刚刚说了，可能就是自己本身不是科班出身，所以要进入这一行呢，要特别是进入到制作这一环节可能会比较辛苦的，所以就自己去不断的 摸索，然后碰触寻找机会，那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进入到电影这一行来。那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刚进入这一行的第一个案子呢，
那时候您几岁啊？
那个时候应该是二十几三十吧，
年轻就有活力的时候。
对，就是不怕碰撞的一个年纪。那当初入这一行呢，其实被赋予的一个任务呢，是要操作一个片子。那这个片子是一个片商，他想要买了一部外国电影，可是他买错了，他买到同样片名的另外一部电影。
Oh my god！
是，那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同志电影，讲的又是艾滋病。艾滋被单，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其实蛮封闭蛮保守，是不会被讨论然后不会碰触这个议题、嗯、可是电影买错了，已经买回来怎么办？那只好死马当活马医、
嗯、
然后就委托我公司老板是不是找个人来帮忙做这部电影。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机会嘛，然后而且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就是什么都没在怕的。
你一开始就接这么大的这么艰难的任务？
其实不算艰难，那个只是就是说老板给我的任务就是反正没有压力嘛，他们已经买错片了、嗯、然后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对这个片子说实在也不敢抱太大的期待，那就说好吧，那就试试吧。那但所以当时呢，因为刚入行，所以没有任何经济，也不晓得这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也因为在这样没有框架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做出了让他们觉得还蛮讶异甚至惊喜的一个做法跟成绩。
是，电影名称叫做
生无怨死无悔。
哇，听起来就是一部很难的片子。
对对对对 对，
所以这也就是激发了你觉得做电影行销这件事情的趣味跟挑战。
对对，也因为这个样子，因为以前的电影其实没有行销这个职务，通常就是有媒体公关，然后比较传统的方式就是发稿、办记者会，然后做报纸广告、电视广告，很少有电影愿意去做一个针对电影的内容去设计一个活动。那也因为玩出了一个特色，所以呢，老板就会自己心里面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所以就是会有接续就是第二部、第三部的机会，甚至就是真正的入行这样子。
嗯嗯嗯，
是，
对，的确在早期的大家看电影都是看导演、看卡司，
是
看男女主角，
是。
但现在越来越多选择，
是
变成电影的宣传的花样就很多了。
是是是，就是电影就是必须再重新透过包装，特别像是我们公司或是我自己本身的经历上来讲，做的都不是不只是国片，因为有港片、有日片、韩片，那这些电影来到台湾这里呢，都需要透过重新的包装，然后呈现在观众面前。
是，那这三十年来，相信类似的故事一定非常的多，有成功也有失败。
是，
您自己这样回顾过去，有哪一些很困难、很危险的一些决策跟经历？
其实这么长的时间下来，最最最难做的决定当然都是老板啦，因为通常就是票房就会决定一切嘛。你说你的创意是不是成功，那其实票房就是告诉你。对，那
结果论哦。
对，是结果论。对，可是在我们其实也是蛮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有时候其实老板在设定了他预期这个片子其实票房是不会好的，但是他愿意放手让你去做，但是你反而你从一个本来不被看好的一个情况之下做出成绩，那是很大的一个成就。
嗯嗯，
对。那如果说最难的决策来讲，其实就是我在2015年做《破风》这部电影的时候，嗯，就是那个彭于晏、史源骑脚踏车的这个电影。
对，
那他们2014年在台湾拍摄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了台风。那2015年要上映的时候呢，我们又遇到了台风。那之前呢，台湾的观众呢，其实最期待的是台风假，因为你发布了台风讯息之后，那可能台风没有进来，所以大家赚到一点台风假，所以影城的生意非常好。
对，
那可是非常不巧的，就是唯一在2015年我们电影上映的时候，那一次呢，台风真的进来了。那天的早上呢，还有一场彭于晏的见面会，那票都已经卖完了，可是影城也是还在开与不开之间还没做好决定，所以那个时候当下是做最难做决定的。那因为演员的时间也都非常难敲，如果说我这场活动取消了，恐怕粉丝呢就没有办法，没有其他时间可以跟他有一场见面会的机会。所以我们一直在 还一直在忐忑不安，因为你同时其实当然你也可以站在商业立场，反正你票都卖了，你还可以照做，可是其实你会担心的就是观众他的安全的问题。
是，
对对对对对，
来跟不来都很挣扎。
是是是，就是你满场的观众或是临近的观众，其实对你来讲其实也都是一种考验。
嗯，那最后的决定是
最后的决定，其实因为现观众都已经来到现场了，
大家冒着风雨都来了。
对，都来了。对，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就如期举行。那还好，就是大家看到了偶像，然后看到了电影之后很开心，然后大家也都很安全。
哇，这个真的是跟那个片名有关哦。
对对对，破风。是，
所以这个因为行销就是在现场跟观众要面对面，所以很多事情应该就真的有这么多临时要处理的。
是是是，就是不只是天后的问题啦，现在包括更多环境因素来讲，包括像政治方面的议题，或是就是社群上面舆论的这些，其实就是每个时代都一直在转变。
是，所以你们不只做发行，我知道华映也有做投资嘛，
是
做开发，
投资开发。因为像我本身入行就是从行销开始做，但是比较长的时间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电影工作者，就是拍片跟发行完全是两回事。就是你拍片了，你拍完了，可是最后是交给谁发行，其实还可能还没有一个想法跟概念。所以呢，我是从反而是从发行这边，然后反过来参与制作，所以就参与了最前期的剧本开发，然后拍摄制作，然后到发行，就是完成整个电影的一个完美的旅程。
对，这也完成您一开始对电影这样的想法，参与制作的哈。
是是是，
甚至还要去组团队。
是是是是。
那您这么长时间因为从事电影行销，现在再回来做开发跟制作，你觉得这些经验跟能力有什么样别人没有的？
就是我从行销端返回来参与制作，其实就是在拍摄的开发的前期，我就可以开始做市场的规划，包括选角，然后甚至你拍摄的地点，然后当中要做什么样的电影的元素的置入跟话题，就在前面都已经设计好的。所以在当你这样的设计，你在开发阶段有这样的构想了之后，然后跟编剧一起讨论，然后跟导演一起讨论，然后参与选角，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一趟旅程，
很完整。
是是，
其实一个比较电影大的市场，包括欧美甚至是中国，他们比较标准的做法，其实应该就是现在您做的这种方式。
是是是是是，
就开发到行销，其实一并一起讨论。
是，像我们公司也有帮其他的影片做代理发行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制片方原来他从来不晓得他到时候他发行的时候他的切入点是什么，然后他想要做到什么样的规模，甚至他的影片可以走到多少的票房，或是走到国际哪个影展上面去，完全是没有特别
一问三不知。
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从这个后端开始往回去推的时候，然后从跟一不同的团队合作，然后跟我们开始培养这样的一个默契。所以其实像文化部也非常重视这一块的，所以现在关于除了像大家比较熟知的辅导金之外，其实现在还有行销补助，除了剧本开发补助、行销补助之外呢，其实这些都是希望能够让国内的电影制作可以更健全。
对，没错，其实电影有很多前置拍摄、后期很多环节，其实都环环相扣了。
是是是。
那就像您说的，其实很多的电影工作人员，特别是导演，
是
只想要拍片，
是
到底片要拍给谁看，
是
要卖去哪里，其实都没办法想到，或者他觉得我跟我比较没有那么多这样的直接的关联。
是，
那你怎么样给这些主创一些建议？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导演还是希望导演就是在专心的创作，然后制片人应该给予导演更大的一个辅助，对，让导演比较无后顾之忧的投入在创作。那至于资金跟市场部分呢，应该就是由制片人跟监制来帮助导演完成一个想象中理想的作品。
也就是说一部电影不能再只是靠导演一个人，
是
卖房子借钱，
是
要把这些更重要的人物凑在一起，大家一起作战，
是甚至就是该先做好市场的回收评估，
甚至把一些资金都到位了，
是、嗯、绝对不能够资金还没到位然后就急着拍摄。对，
这的确也是这几年来国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制片人制资金市场都一并进入考量之后，
是
甚至用这样的标准来去看这个故事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是，
那您的例子当中有没有也是因为制片跟行销进来之后，对这个导演的故事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方向的调整的例子？
这个例子啊，其实我蛮乐意分享，但是因为电影还没有上，可能观众会比较陌生一点。
商业机密，
其实也不是商业机密，也预计今年应该会上映。
哇，那应该值得期待。
对，我想后续我还是会希望能够邀请我的导演来上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讲一个就是一个原住民电影，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啊？导演是苏达，那我们当初设定呢，这个演员呢就是苏达、小薰跟萨基努，因为他们三个凑在一起是非常好玩非常好笑的
搭配，
对，一个团队。那我们就想要拍一个原住民带汉人上山的一个故事，那因为
这是喜剧故事哈。
其实他看我设定，当然大家知道原住民就是非常的乐观，跟他们在一起都很开心。
是，
然后我们就设定就是，但因为国内的市场来讲呢，有另外一个可能观众会比喜欢的类型呢，就是恐怖片。那我们就希望把喜剧跟恐怖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来执行这个片子。
对，
就好像我对标影片就是泰国的《七力人妻》。
嗯嗯，
对，就是又好笑，然后又有点带点惊悚恐怖的那个类型。
那你们在开发跟行销端对这个原本的剧本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是，特别我们做最大的调整在选角上面，因为原先的设定是透过三个原住民，然后带两个汉人朋友上山，然后遇到一些灵异的事情。但是因为汉人的观点跟原住民观点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差别，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激发出什么样不同的火花出来？因为以前我们的电影呢比较多是汉人观点在看原住民的生活跟文化，那我们现在反过来就比较站在原住民的观点看待汉人怎么去看待他们的文化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当初的选角的汉人呢有一个胖胖可爱的女生，对。但是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呢，我就问导演，哎，你主力的演员是哪一位？然后他说是某某某。那我们思考了之后呢，觉得好像某某某来演是非常理所当然，那可是好像对市场上来讲好像也起不了多少的加分的作用。那我就问他说，你当初写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的对标讲是设定的对象是谁？他就说渡边直美。我说好啊，那我就来找
台湾的渡边直美。
没有，是真正的日本的渡边直美。
哦，真的把他找来了。
对，结果我们就导演这样提，我说好，那我就来试试。然后也透过不断的辗转的联系，然后最终也确定是渡边直美。
哇！
所以就这个电影里头就有渡边直美的加入，那
有跨国合作。哎，
对，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本来一个比较不是这么商业的电影，
而且很在地，
是很在地，然后又加上一个跨国卡司，所以这个类型的定位上就会变得不一样。甚至其实在开拍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会有其他海外的一些买家的注意。
是，这的确是靠导演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办到的。
是，所以这些导演，我觉得导演还是让他在专心在创作上面。那至于其他的事情的话，应该是由监制或者制片人来帮他执行。
没错，现在台湾的导演要成功，真的要靠一个好的制片，一个好的监制，一个好的发行。
是。
那的确就像你提到，其实华映娱乐这几年也参与很多跨国合制甚至是发行合作，这个其实对华语电影市场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嘛，也应该有很多的挑战嘛。
是，跨国合作就是这是这几年政府也一直在辅导的嘛。但我从市场上面呢，市场面来看的话，其实跨国合作要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有不同的国家的资金，然后不同团队跟文化上面的差异，所以其实最终的成品有时候会是你会很难判定它到底是属于哪一国的电影。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合作上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能够比较明显的比较在地化。其实我像我刚提的破风，其实他的导演跟主要的资方创作其实都是香港人，那只是因为主要的场景设定在台湾，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这边是协拍，可是在从电影一开始开镜到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的把它当作台湾片的方式在台湾这边做宣传，所以最终上映的时候其实台湾的票房其实是胜过香港、中国大陆甚至其他地区。
哇，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行销的。
对，所以他就是把他他的本体他不是国片，可是我们把它在地化变成国片的方式来行销它。
嗯哼哼，
对对。
不过现在因为观众越来越年轻了，
是
甚至因为整个数位串流平台或者大家观影习惯的改变，
是
你怎么去看电影未来在年轻族群或者下一代，在下一代这些人的年轻的观众的观影习惯的改变，那电影该要怎么继续往下走？
其实观影习惯的改变，因为我们业内大家都在评估嘛，也许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的那样的状态，因为这个是观众习惯的改变，并不是我们创作方的一个可以完全去改变的一个事实，可以主动去改变的事实。那我们可以比较主动改变的，可像戏院端来讲，他们可能就是会有各种不同形式新形式的影厅放映的规格，让观众有不同体验。对，就是把他在家里看 OTT 的这个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创造一个新的价值出来。所以像我们在行销上面也都做一点调整，可能就是我给观众的体验是他在家看 OTT 是没办法享受的，所以像最近大家一直非常习惯的有办所谓的特点场或是明星见面场，这些都是他必须到戏院去买票进到影厅才能够得到的体验。
那因为您非常的忙哦，这么多片在上，我想问您一件事情，都30年，然后工作不断的重复，会不会有倦怠感？
其实倦怠感还是会，那可是好的就是就我刚刚说到的，就是每一部电影就是一个不同的人生的体验，所以我们就是结束完这个片子之后，可能你休息的几个礼拜之后，其实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都会累到说我不想再做电影了可是你休息了几个礼拜之后，你闲下来之后自己又好像又闲不住，好，然后马上要去投入下一部片子，因为每部电影的题材就是会不一样，对，所以就是会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用这种方式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履历上面的话都有不同的刺激。那我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我又从行销上面去转到前端的开发跟制作，
然后接下去也有更大的挑战，整个市场又在改变了，
是
你们又要开始去激荡脑力了，
是是是是是。
那当然我要为我们的听众年轻听众问的，就是您现在这个行销工作的位置的人才培育状况怎么样，后继有人吗，或者您需要什么样子能力的人？
其实这一行啊，其实你说需要什么样特别行销的专业吗，其实我倒觉得或是电影本身的专业倒也不一定，因为你如果是电影科班出身的，你可能比较会想要投入的是电影现场的制作拍摄，那你若是要参与后面行销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最主要是热情，
热情，
对，热情，然后敢冲撞，对，不要自我设限，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一行呢说实在工作时间非常的忙，对，绝对我想很少能够有朝九晚五这样的非常准时的一个时间，特别是当假日活动朋友都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又是要去办很多的活动，
对
对，因为你是要跟一般的消费者接触嘛，消费者一定是假日才会有时间嘛，所以通常最忙的时候就是会在假日的时候。
嗯嗯，
是是，
哇，这些条件的确都是创造一个人才很不容易的，您自己就这样一路走过来，
是是是，
所以对电影一样有30年热情用不完的人来华映找 Rex 就对了。
还有如果是你是学生或是比较年轻的，其实像我们公司每年寒暑假我们都会有开放实习的机会， 对，然后在实习的两个月的过程当中，刚好如果有电影上映的时候，你就可以参与，实际的参与电影。我想实际参与会是最快的一个方式。像我们做破风、做寒战、做叶问的时候，同学他们来实习的时候，就真的开始跟我们跑 QA 活动，再跟着艺人开始做宣传，
直接上战场，
直接上战场。我想这是最快的方式，
好刺激哦。
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Rex 百忙当中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电影行销这一个行业的它的微妙，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志成，
谢谢。
今天声音的味单元要来介绍的是2023年上映的电影《小小》，这是由静嘉桦编导，主演是金马影后李品彤、还有陈意涵以及刘俊谦。这部片呢，讲述的是一个患有轻微过动的小学生小小，他在家庭失温、学校霸凌以及师生关系中挣扎的故事。故事呢非常温柔，但却真实，而且拍出了孩子的情绪，也拍出了大人的无力。电影入围了金马奖7项大奖，台北电影节6项。其中呢，原创电影音乐的部分呢，由作曲家福多玛以及来自布鲁塞尔的四重奏共同完成。这个布鲁塞尔的禅宗四重奏呢，以他们深厚的室内乐功力、对当代音乐的探索精神，以及与现代作曲家的合作闻名。他们共同创作的这部片里头温柔又饱满叙事质感的声音世界。接下来这一首 Swimming Lesson 游泳课，用钢琴以及弦乐一层一层地勾勒出小小内心世界的孤单、挣扎以及渴望被理解的声音。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静静地聆听。感谢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留言给我，我们下次见。拜拜。Fall.